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igns, number 19.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讨论罪的工价。在罗马书第六章第23节那里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当使徒保罗提出这个真理的以后，他一定是以创世纪第二章17节的背景为中心，因为那里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人类做出这个大逆不道的愚妄的行为以后，我们只能够叙说盟约破坏了以后死的余害。究竟在圣经里面死亡有什么定义？圣经里面死亡是生命的背面，却不是存在的反面。死亡并非存在的消失，而是从活人之地被除去，进入了另外一种的境界。就算在旧约里面，虽然死后的存在是蒙在神秘跟毁灭的阴影底下，死亡和灭绝还是有清楚的分别的。在约伯记30章23节那里说，死的人还是存在的，虽然在这个存在好像是生前的俗影。约伯在那里指出，为众生所定的阴宅是死了的人的聚集的地方，也是先人所在，而且可以在那里彼此的交谈的音符。这个在以赛亚书13章34节32节也有记载。文章的题材只影响4节，但是圣经对死亡的定义是为没有疑问的。这种立场对创世纪的解释是很重要的，因为死亡的定义可以被推广至到不同的方向。若死亡不过是不存在而已，那么死了以后就没有故事可以说了。但是死了的人还是存在的，那么存在的改变便可以属于是死亡的领域里面。但与死亡紧紧连在一起的经历，好像痛苦、不安息、混乱跟隔绝，都是充满了阴影的送病的行列。这个克尔文这个改教专家，他特别强调我们的身体所面对的各样的病痛的侵害。他说，身体是被死亡所包围，而且有自我毁灭的趋势，但是我们必须从这个身体中带出生命来，也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的中心思想。他告诉我们，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刑罚从多方面表露出来。若要强势的研究罪的工价的话，我们就要分析这罪的毒害如何在人类的历史中生长出来。那么我们还要讨论一下什么是工价。工价在新约中的意思与整本圣经中的报应的教训是相对称的，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他要必定施行报应。但是在这里，死亡的意思是有两方面的。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那里，死亡乃是邪恶的必然的结果。在加拉太书那里说，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受败坏，就好像圣经里面的因果报应一样。其他时候死亡是神的审判，在自然的事项里面临到个人，这两种的意思并非是彼此的相对的，反而是彼此的补充的，免去读者的很多的误会。第一种立场提醒我们，神的公义的审判对生命和存在的源头的悖逆只会带来死亡。第二种立场指出，死的律不单是属于肉体的经历而已，它同时也是神在属灵界的刑罚。第一种的立场证明神是嫉恶如仇的而无所不在的神，在第二种的立场里面，神是超脱的上帝。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的对比，如一个送病的行列的事件，好像是堕落以后自然的现象，其他被神命定的刑罚好像是外加的。我们需要注视死亡的阴影，才会欣赏到死亡后面的一个的曙光。但是死亡虽然是犯罪的自然结果，审判的神仍然是公义的，他的本体不能不允许这些刑罚的存在。第三点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罪的后果。当始祖自为像神一样的自主的时候，这些属地的人就要为自己的权利，这是他们要自高自大的自然的表现。所以他们一定会发现他们的欲望和他们的本能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他们的有限是何等的容易被损害，他们的赤身是何等的无助。所以他们第一种的反应就是要隐藏自己，这种威胁特别是在男女之间来的明显，他们自以为是绝对性的，却因此将男女两性的分别绝对化，他们面对面变成彼此为敌，这个就是他们的羞耻的开始。人背弃人我们合一的原则以后，个人自己成为最后的标准，男人跟女人要彼此的祭服，每一个人都在对方身上要找到竞争的对手，为了要从这种斗争中间找出一条的出路，男人跟女人要幻想成为一体，但是他们却各自以为代表人类的精华，彼此的威胁，为了避开接触到对方的侵略性跟隐有性的车身，他们尝试揭弊易受伤害的肉体，揭就是羞耻的矛盾。在进一步的思考里面，我们特别要辨别善恶的妄称使人与自己分隔。其实人没有否认他是被造的，虽然他可以愚拙的自以为是创造者，他也不能够改变创造主所赐给他的性能。如果他承认他的人格和自己都是创造主的赏赐，他可以享受安息。现在他已经拒绝了这个恩典，因此他要隐藏自己。一个自以为独立的自我摒弃了一个从创造主领受的自我，所以人本身有人格的分裂，他的羞耻露面了。他们以自己不能够脱离神是羞耻，他们以自己的肉体是没有办法帮助自己为羞耻，他们也以为为自己确立了一套的伦理观来重得已经失去的掌握为羞耻。所以在我们这个伦理观里面，穿衣服乃是另外一个矛盾，是具有启示的重要性。衣着的用途乃是来遮蔽我们的身体，也是按照不同的文化背景为人的价值观的代表。还有两种相关的问题还需要解答，什么在创世纪三章第七节里面羞耻是影响人的性器官呢？好像一个裙子的字的寓意，究竟我们怎么样分析那些邪恶跟羞耻和因为自己晓得自己自脚的羞耻？若男人跟女人在对方面前赤身露体会因此彼此的损害的话，那么揭羞应该是正常的举动。 人已经沦落到了一个为了性解决的对象而已这样的看法的一个的立场。他们虽然还没有想清楚这个伦理观，但是在他们的犄角里面已经经历到这样的趋势。在他们犯罪以前是从没有过的，但是人的性交本能是神所造人的目的之一。男人跟女人乃是为对方而活的，性交的本能的讯息乃是创造主对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神要使人的全家更加的充实，与罪的要求有基本上的分别。罪是自足的和自立的，男人要自足，因此他以自己的性器官的片面性为羞耻，他为自己造了裙子来接羞，因为罪已经使他的性本能脱节，他需要衣着来安慰跟严格来制服自己，企图来重生的收拾失去的自尊。这种的分析可以使我们觉察到基于邪恶的羞耻与知道自己的廉耻的自己的羞耻有一个很大的分别。首先，人类要接演一些过错、一些习惯或污点，他不喜欢他，他不同意他自己的审判，但是他也无可奈何，因为他的过错永远的随着他，他的习惯已经将他敷了掉了，他的污点也是水洗不清。其次，人类需要揭弊他的性器官，因为这个性器官代表他不能像神一样的自立，他需要女的，女的需要男的，他却没有办法又改变这个情形。在前面，人类乃是为罪之羞，因为罪的审判永远的随着他。在后面，人类也是为罪之羞，因为性的本能使他不能够如愿成为一个神的属影，因为男人跟女人要两个人还在一起才能够完成这个人类的真正的意义。在这两个立场里面，人都是不能够改变的内在的现实，他就觉得他很羞愧。我们休息了以后再来谈谈人的恐惧跟推诿。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罪的后果不单带给男人跟女人的羞耻，也带给他们恐惧与推诿。羞耻是对陌生的样貌的惧怕，在惧怕以下，人尽可能揭蔽他的侧身，他们藏在树木里面跟裙子以下。这里有一个新的因素，就是与神的直接的关系。当耶和华神临近的时候，悖逆的人被惧怕所掌握。那么是否对神的惧怕乃是人的不安的源头呢？我们要强调，死亡的恐惧并非是对未知数的恐惧，无论是意识上或者是潜意识上的意念，都是对那位我们所不认识却又要我们面对自己的根源的来临的惧怕。全在性的恐惧并非是对没有东西的惧怕，因为悖逆的自由所带来的是虚假的空无。当我们否定神的时候，我们也否定了我们自己的自由。全在的恐惧乃是在神面前的恐惧，恐惧要使人逃亡。第一对夫妇的逃亡乃是一切畏罪逃跑的罪人的陷阱，其先实在是毫无意义的。亚当是一个可怜，他也可以逃避神的审判。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那里说，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对着那些有罪的人来说，他们虽然是要挖透阴间， 我的手必举他们出来，虽然他们爬上天去，我必拿他下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手拳逐出他们来，虽然在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亚摩斯一书在哪里就讲得很清楚，神是怎么样到处不在，罪人是没有办法从他面前逃去的。这个是在亚摩斯书第九章第二到第三节那里记载。这里指出一个罪人尝试脱离神的审判的逃如蜈蚣跟鱼捉。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说，神只需要呼唤一声，那人就要立刻的回答。逃避是枉然的，但是他却藏在园中的树木里面，这个行动有普遍性的教训。神所赐的美好的恩赐却被误用来躲避了神。这些行动不单表达人的无能，也表示他的忘恩负义。但是人还能藏在哪里呢？当然是无处可逃。人的忘恩负义的行动变得越来越快，我们还误用了什么呢？都是神的恩典，却在我们的逃亡的恐惧里面作为暂时的避难所而已。男人跟女人都要彼此的推诿责任，男人责备女人，他们的爱已经化为乌有。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二节，男人是暗示神也有责任。男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引诱我犯罪，女人却推诿他的责任在蛇的身上，好像他不是凭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选择的一样。但是他用的借口却是他自己的控诉，因为从这个诉说中间可以看到罪人所用的把柄，他指责他人来逃避自己的责任。这种自以为意的卸去自己的责任的伎俩，乃是邪恶的毒恨的深浅。只有人认清楚我们自己是罪人的时候，这种的罪的势力才可以被对付。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那里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里面。这里就是以赛亚先知他认清楚自己是罪人，才向神发出一个呼求。还有其他的证据证明罪过的存在，罪的后果就是否认罪的罪。这个罪是每况愈下，以下影响人与神跟人与人的关系。有人指出，神的审判后面的审判，男人跟女人都在为自己辩护的权在哪里辩护，但是在他们要推诿责任的时候，神就要对付他们的罪性。诉说中强调这个事实乃是与圣经法治思想是协调的。从这里引申到原罪的自然的后果，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审判刑罚。神颁布他的判决的时候是按照他审问的程序，他质问的次序是从男人到女人，然后到蛇，因此他的判决也是从蛇到女人，然后到男人。关于罪的判决，我们先讲是神对蛇的判决。蛇受咒诅，究竟创世纪第三章十四章是的咒诅是比一切的圣出野兽更甚是吗？或是比一切的圣出野兽都被咒诅？有人以为是被禁戒或者是被防止的意思。神的咒诅引诱人的意思，乃是要证明神极端的反对蛇的行为，同时也证明神还是被造物的。在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那里说，神造蛇终身之土，防止他有起来再一次敌对神的机会。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第二句的判决乃是以蛇为一个敌人，他以人为同谋，这样的抵挡神的计划里面别不得的成就，他的企图将一定被了，还有一种与他永远的敌对的态度，要拦阻蛇对人类的控制。经文当然继续指出，人要继续与神来斗争。人类虽然犯了罪， 但是还有对罪的厌恶跟对自己的罪的嫉妒。在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第七章四节到二十四节，那里就告诉我们，人虽然在自己的心里面有斗争，人还是要抵挡蛇跟罪的吹噬。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那里也最重要的告诉我们，就是神预言女人的后裔要伤或者要压碎这个大恶者的头。既然蛇是代表与人类代代为仇的一个恶者，但是之中蛇本身也要被伤害，因此蛇一定是代表了一位与世共存的恶者。这里的经文给我们另外一种蛇的象征，在神所漠视的巧妙的诉说中间，人类尤其是女人对爬虫类的厌弃，代表是对邪恶生物最不能压制这种的易怒。人对爬虫的杀害，代表虚假势力之中一定被消灭。请大家注意，这个蛇这个头字，要被这个头形容蛇要受伤，这个象征性有很多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个头也有这个原则、本质、总和或者封的意思，敌人要完全的消灭它。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也引用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里提醒他的读者，是这样的神快要将撒旦欠大在你们的脚上。罪的判决先对神，然后神也对女人宣布他的判决，女人要聆听神对她的罪行的判决，因为她也是人，她要亲自的尝到原罪带给人类的恶果。但是圣经形容她以妻子跟母亲的身份来要领受神对她的刑罚。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那里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有一个神学家这样子，他以希伯来这个你的苦楚跟你的生产为一个相关的语气，乃是说及怀孕跟生育时候的苦楚。在这里说神要多多的加增这个苦楚，这里没有说及没有犯罪以前是不是已经生育的痛苦的存在，在这里不过他是说清楚了，从今以后你的苦楚要增加。这个刑罚也假定了女人要有生养的责任，就好像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说神要人生养众多一样，人类继续了享有生育的祝福跟能力，但是却加上了苦楚，使祝福变成了重担。罪的破坏性就在这里给我们看清楚了，同时也改变了生育这本身的这个责任。在这里生育本身变成了人生的一个写照。继续在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神对女人的判决里面那里说，你必领悟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要管辖你。这个句的下一半都提到男女的关系的改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八节第九节那里提出，女人是由男人而出，也是为男人而造的，这种关系的继续的存在，但现在已经受到罪的阻碍，所以现在只能在困难中进行。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次会详细的来讨论，今天我们就讲到罪的工价，包括了神对人的审判。神的审判第一件就是看见死亡是跟着罪的来临，已经临到世界上每一个人。工价的意思，邪恶的结果跟神的审判，罪的后果带来了人类中间的羞耻。他们在没有犯罪以前赤身露体，没有羞耻，但是他们犯罪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就要造一个裙子来要揭羞。而且不单止如此，他们要现在活在恐惧中间， 们怕神也怕人，而且他们也将他们的责任彼此的推诿，男人推到女人身上，女人推到蛇身上。但是神的判决还是公平的，他问的次序是先从男人到女人，最后到蛇，但是神的判决却先从蛇开始。蛇要终身吃徒，他要永远与女人的后裔为敌。女人的判决是他有生产的痛苦，而且他要忍悟男人，要被男人杀祭。我们下一次继续讨论罪的判决。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接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